各位好，今天8月8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8月8号这日子其实没什么可纪念的，但是呢，有一个事情已经发生了第9天了，到今天人还没抓到。在7月31号的时候呢，的那个西平县应该是7月30号，那西平县的这个百城乡街道西关社区，一个51岁的租房户呢，夏富刚。跟邻居侯某啊一家就发生了这个争执，就动了刀了。侯某呢抢救无效死亡，还有亲属受伤。那官方通告说的是呢一死四伤，那江湖传言呢是全杀了啊，说有一个幼儿什么肠子都出来，听着挺恶心的，我就不讨论这问题了。然后呢官方说呢这个伤情稳定啊，他倒是没说情绪稳定。那8月2号晚上呢，西平县呢就成立了这个730案件工作专班，发了通报，全文不到200字，起因是4个字，叫邻里琐事。同一天呢，县公安局啊发了协查通报，悬赏啊就分了3档，直接抓到的呢给5万，协助抓到的给3万，只提供线索的呢给2万，并且说呢这个人身上带着刀，危险性较高。然后就到今天了，跑了9天了。那我还是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啊，刚查了一下这个，这可能放上去的时间，不会在这个不就会晚一点。但是呢，这个做之前我确实查了，到9天呢都没有抓到。那这9天里啊，官方的公开发布的信息呢，一共3条。第一条就是上这份通报，第二条呢是8月3号的时候呢，网信驻马店辟谣。然后呢，说网上传的这个西平5人灭门案呢，这个不属实，还点了2个自媒体账号的名儿。第三条呢，就是8月4号西平县公安的通报，2个网民呢摆拍这个虚假视频发到网络上，被行政处罚，对吧？那3条里有2条处理谣言的，就是正常说这件事儿的呢，基本就没有。那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到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可以看到网上呢一直在删帖，但是也一直在发酵。当地的这个农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在这个路上或者是在田里，就放上了这个水呀、食物啊，就是让它能够有一些补给。然后网上的传言是，这个人夏富刚当过兵，有反侦察经验，都51岁了。他当年当兵的时候，他哪怕当了侦察兵，你这么多年在干装修，那手艺应该忘差不多了吧？都别说那个20-30年，说是当兵的这个身体上的这些东西，你就是说，你说实话，你20多年，你要是没骑自行车，你刚上去都得歪一下，对不对？那当然，你可能会很快就学会了，但是其他这个各像这种当兵的这种纯专业技能，你真的是忘的也差不太多了。所以啊，像这样这些各种传言纷纷啊，就大家就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说你在一个河南一马平川的地儿，而且呢，你就是钻到那个玉米地里，对吧？你各位钻没钻过玉米地？我不知道啊，反正我钻过一次，就因为我当年的时候，就小时候也淘嘛，就钻过去，那东西真的夏天密不透风，非常的难受，而且那玉米叶子就拉身上，就是你可以就一拉就一个道啊，这个真的是你不信你钻一下试试看吧。所以呢，能扛9天，确实也是算是一个小小的人间奇迹吧。你这河南这地儿，各位都明白。所以说呢，这个案子本身呢，其实得到的信息并不多，江湖的传言是比较多的。那至于说这些传言有多少是真的，我没法判断，因为这个很难进行判断。各位，这个所以你说让我说这个人是不是去把这个村霸杀了呀？或者是说这个人到底那个被杀的人是不是村霸呀？然后呢，那到底这个到底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啊？到今天为止，官方没有说，民间的传说的这么多东西，我不能够确认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能确认的是，到今天没抓着，那只能确认这个。还有一点确认能确认什么呢？就是老百姓的这个关注度，或者是说他的同情是给了谁？对吧？不是那个一死四伤的人，那只是一个叫杀，按说起来是个杀人的人。所以说呢，那像这样的这种整个。在应该叫做关于整个的这种变迁呢，对吧？那就是等于是网上的民意的意向非常一致的这种变迁。同情，因为同情夏富刚的已经占了压倒性的多数，对吧？有人说他是好汉，有人说碰见了咱不认识，还有传言说这个什么当地玉米放水放吃的，对不对？希望能跑掉。 那这些人里，他其实绝大部分呢，他并不认识夏福刚，对吧？你想想看，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就因为一个人他的社会交往再多，哪怕他是做装修的或者怎么样，你能说能认识多少人呢？他也不一定知道死者是谁。对吧？甚至不确定这种恶霸呀，或者村霸这种说法呢，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所以说，那他到底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干？他同情的到底是什么？这就要说起啊，这些年呢，关于这方面的这种观念的一种变化。其实，传统中国的民间道德呀，底线是什么呢？是杀人偿命。对吧？这四个字是非常非常硬核的，在中国是在这个是传统里边的，对吧？你比如像民间这种各种各样的故事，不都有吗？对不对？就是《水浒》里那一套，那武松杀西门庆，鲁智深打死镇关西。当然，这个就有点没有杀人偿命那块了。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在《水浒》这里的，去杀这些杀官的，杀或者杀平民呢，都有这样的一种血亲复仇的那种感觉。那读书人呢可能会骂，但是老百姓呢他会叫好，对吧？因为读书人想的比较多嘛，说哎呀，这个你怎么能抛开王法你就自己去执法了呢？就是到今天为止，好多的这个读书人包括法学家也在讨论这问题。当然法学家们讨论不是这么讨论的，人家讨论的是都是很专业的东西，比如说这血亲复仇是否有这种合理性。然后呢，这个老百姓说的是呢，我跟他就不共戴天，那他既然把我这家人杀了，法律上没办法弄他，那我就把他杀了，这没什么毛病。大概两者之间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是有一定的这方面的这种共识的，只是用词不太一样，对吧？那因为在传统这种想象里啊，官府原则上应该是管事儿的。为什么有血亲复仇这个是否合法的呢？就官府它是应该理论上它是管事儿的，对吧？那你有清有包青天，你可以告御状，有寻案御史，杀人偿命呢，其实是一个常态。那好汉杀恶霸那当然是例外了啊。那这样的这种例外能够成立呢，是因为那个为什么？是因为具体的官啊，他不管事儿，对吧？不是因为整个体系不管事儿。所以呢，水浒这块呢，就是跟老毛咱蜡烛说的，好就最好就好的这个招安上，对吧？最后要招安。三侠五义呢，这种书呢，他的侠客最后呢要跟着这个包公去办案去，对吧？就是民间这个再怎么替这个私刑说话呀，哈，最后总会绕到这个朝廷手里。这个呢是所有的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杀人偿命或者怎么样的，这是它的边界。最后你总要回来，你包括像什么包公案的、施公案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小武义、三侠五义、水浒传，都是这样一个传统，对吧？那这些年为什么中国它不这样？就是边界这种边界呀，它已经在消失当中了，对吧？其实你看啊，有几个案子跟大家讲讲。2017年山东的聊城一个余欢案，各位还知道吗？就是乳母案，对吧？就是那个母亲被催债的人就是围着那个侮辱，对吧？他捅死了一个，一审判无期，网上就炸了。那山东高院二审的时候呢，改成有期徒刑5年，认定是防卫过当，对吧？2018年昆山那个有一个于海明被人拿刀砍，反过来把对方砍死了，警方认为正当防卫，直接撤案。这两个案子的民意其实是同一个方向的，而且民意确实也起了作用了。就是2020年九月呢，最高法和最高检和公安部专门就出了一个关于正当防卫的指导意见，等于承认什么呢？过去那种谁死伤谁有理的办法是不对的。但是同一时间还有另外一案子，就是那张扣扣，各位还有没有这印象？就是他母亲在1996年呢，这个被邻居的王家就给打死了嘛，对不对？22年后的2018年的除夕呢，他把王家父子三人就给杀了。这个案子同情声呢也很大，但是判决呢就没有动，对吧？2019年呢就执行了死刑，因为这里法律的道理其实很清晰了。22年前的事儿已经过了，对吧？他杀的那三个人里呢，有两个跟当年的事儿呢没关系，这是复仇，这不叫防卫。那你看啊，就是于欢呐、啊，这个于海明啊，张扣扣，这个差别呀、啊，在法律上它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这网上，这三个人经常被放在一起说， 甚至于包括把杨家那个也给搁进来，就是他会讲成同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不光是包括杨家。我这段时间在做那个我那个新皮套存根的时候，就是直接就梳理了很多的就是这样的案件，就是包括像邓玉娇案这些东西都以就还有什么一个案子，都是这一系列里边的这一系列的这种谱系里边的，对吧？那这个经常被讲成同一种事件，这就是我说的这种变化啊。公众呢已经不太在意是不是防卫这件事了，在意的是什么呢？该不该，就是原始的就最原始的那种正义感，该还是不该杀这人？就是您我说再明白一点，那。很多的时候，你比如于海明那案子是当时的正当防卫，邓玉娇那案子也是在当场就防卫过去了，人死了，这个肯定没毛病。但是现在已经不再这么看了，现在看的是他们都一样的，甭管你是过了多少年，受的是哪方面的侵害，那杀的是不是无辜的人，他只问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我是不是该报复回去，对吧？判断标准从什么呢？从行为这个本身呢，就转到了被杀的到底是什么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个东西不叫这个道德上的滑坡呀，这个人不是，这不是大家这种整个道德变坏了啊、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不再相信呢有人会替他们分辨好坏，对吧？那怎么办？杨家那句话，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给你一个说法，那叫什么？我自己动手帮你分辨，这个总可以了吧？你既然没有做，你做不到，对不对？那一个人呢，如果确信有地方可以说理，然后呢，他一般不会支持动刀。这个是一个我们对一个法律来，对法律而言，或者法治社会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相不相信这个法律。因为法律是有一个可预期性的，如果你相信这个法律 ，OK， 好，你比如说吧，在美国这地儿啊，当然了，它也很多地方不没有那么完美啊。我先叠个假。那但是呢，你发现一件事儿没有？就是如果这件事儿终审完事儿了，对吧？你甭管是巡回法院，还是这个宪法法院，最高宪法这个宪法法院吧。然后呢，他只要这终审了，我虽然可以说我不爽，但是。一般来讲大家就认了，为什么？他认为这地儿可以说理，说理已经说到头了，我还是输了， OK， 那没办法，那就这么着吧，那我还可以表达我的不满，但是我要按照这个执行。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是什么？中国他如果一个人试过了这个说理，试过报警，试过上访，最后什么也没变，对吧？那他这个东西，那他看见别人动刀的时候呢，那心里那点认同感他就压不住了呀。或者是说你在社会生活当中，你发现这个法律其实并没有像大家想的真的可以落实能够实行，对不对？那你会对这样的法律有什么好感吗？没有。那如果一个人他甭管是因为当时的这种紧急状态去杀了这个坏人，或者是说那他过了多少年之后他去报仇，他把这人给杀了，那大家会问的是什么？就不再是法律的叫程序的东西，就我们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这个程序正义，对吧 ？OK， 那就不再问是程序正义了。他问什么？实质正义，这个人该不该杀，对不对？那如果该杀，那我的同情我放在哪儿？我是放在一个正常法律社会当中，法治社会当中，它是一个程序正义优先的地方的这个。他违反了程序正义了，那我要谴责他，还是放在这个一个法治并不彰显，那应该这个伸张的正义没有被伸张，只能最后找一个实质正义的这个结果，对吧？正义来姗姗来迟，但是他妈终于到了，那我应该同情谁？这个就是现在目前整个社会的这种思想底层的一种变化。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线啊稍微拉长一点，就是中国历史上啊有很多这种情况，因为一个小事或者其他一些这种豪杰们，对吧，揭竿而起，包括像贺龙那样两把菜刀闹革命，这种民变其实呢是这个是一个常态。我不是说啊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到了民变的前夕啊，咱一会儿再说，但是呢它非常像的时候呢，就是那种民变之前有一些这样的这种事情发生的这种状态。中国的民变呢， 是一个这种残酷程度是世界上少有的。这个我在读历史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呦我操，我说怎么会这么残酷啊，对不对？你说皇朝的军队当年围陈州的时候，根据史书记载是把人当军粮的。明末张献忠在四川，那虽然后来这个数字被清朝这个方面夸大过，但是规模确实是摆在那儿了，对吧？太平天国前后死了多少人，那学界估计从2000万到7000万都有，你不管取哪个数啊，都是人类历史上排前几位的这个事儿。那为什么会这么惨？其实这个东西跟现在的这种人的这种社会，就现在这种变化的这种底层的思维模式是类似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吧，它有一个常见的解释啊，是苛政，说老百姓被逼急了，对吧？这个解释其实是不完整的。什么意思？因为苛政到处都有，对吧？你比如说吧，在那个16世纪左右，16世纪应该是1512几年的时候，差不多就德国也打过这农民战争，死了大概10万人，对吧？那也很惨。但是呢，那场战争的这个农民呢，其实是有诉求的，他印了一个20份的12条款，对吧？白纸黑字要减免什么11税呀，然后呢，恢复森林里打猎和砍柴的权利啊，废除农奴身份呢，对吧？村里的牧师要由村民自己选，这些条款其实是可以谈的，事实上啊也是谈过的，对吧 ？OK。日本也是江户时代，他经常有什么一葵啊，应该那段念葵吧，对吧？就是那我没太那段，我一直不太知道念啥。那农民闹事呢，他就是抬着状纸就去了那个代官所，要求减满这个年贡。就是那这些东西，他是能有诉求，会把这些东西都能够提上去的。那官府呢也会给他来进行一个回复。对吧？这些东西它是有来有回，那跟告御状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它是一种整体集体性的来这边，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集体上访，对吧？集体上访这种玩意儿，那这些东西呢，它是可以什么呢？这个跟中国的民变进行一个对比的，因为中国的民变的这种就很少有这样的这个流程，有没有？有过，对吧？有，我必须要承认，读历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有过的。那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是陈胜吴广说那句话，今王一死，举大计一死。什么概念？就是他把这个逻辑就说到头了，说你逃跑我也是死，造反也是死，那就造反吧，对不对？这些东西就往往它在哪儿呢？它没有一个第三条路。什么路？就是我们先这么说啊，就是说反抗这件事它是有成本的，对不对？那这个成本啊是分成档次的，那先讲理，讲不通呢咱们去告，告不赢呢咱们就闹，闹到最后才是动手这个选项，每一档的这个代价不一样，对吧？所以大多数人啊就停在这个中间的某一档，咱就不往前走了，认可了。但是中国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中国那个是中间这几档啊就基本是不存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讲理到了一个历史阶段的时候，就是你讲理也没人听，告状告不出线去，闹事儿你就是聚众，对吧？那一旦动手，族诛，杀你九族，对不对 ？OK， 那前面几档你形同虚设了，你讲不了理或者怎么样，最后一档就是集众的，中间这一块没有。那一旦被人推到不得不动手的这种地步上，那怎么办？他就没有理由，任何理由手下留情。所以中国的民变它是为什么往往特别残酷，对吧？那既然投降也是死，对不对？那就把能毁都毁掉，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只要有民变，往往都是先去强力的镇压这一块才可以能做到的这事儿。那所以到后来他有可能去招安，然后呢你成官，如果招安不成，那他或者是说我招安了我也有可能一样被杀，那干脆那就直接大家全死吧，对吧？叫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双输胜过单赢，大概都是这种想法，那我就跟你玉石俱焚，我就直接去干死你就算完事了。那中国这种中间阶层，就是说为什么说没有这个中间这个缓冲层，因为有人问嘛，就是中国是不是有士绅呢，对不对？那这个不是说皇权不下线吗？那不就中间那一层吗？ 其实这话说的是对的，但是士绅的乡绅呢，可以办义仓啊，调解纠纷呢，荒田施粥啊，对吧？修桥修路这些东西都可以干。那县以下的事情，大量是靠他们运转了。那这些都是真的。但是这一层有一毛病是在哪儿呢？就是乡绅这个阶层，包括士绅啊，乡绅跟士绅还是不一样的。乡绅呢，它是属于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范畴。士绅是什么？士绅是曾经出过当官的，回来以后你这家族才能叫士绅呢，对吧？那他都包括这权力从哪儿来的呢？乡绅的这个就是包括这个身份根子呀，是功名，或者是你比如这是士绅，他是功名。乡绅是什么？乡绅是啊，宗族，然后呢认可经济实力这些东西，这些玩意儿其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状态下，它都归在谁的名下？虽然这东西是自己的，但是它都归在这个政权的名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它跟日本跟欧洲为什么不一样？是因为这些人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封地的，就封地跟你这块广漠一片田都是你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他没有封地，没有法定的这种管辖权，也没有兵，他可能有庄客，有其他一些私兵，但是他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得到法律承认的这种武装力量，对吧？所以他能够替百姓的向官府说话，但是他不能跟官府对着干，对吧？一旦对着干，就是这些东西瞬息之间你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欧洲的领主是干嘛？是可以联合起来逼国王签字的，对吧？日本的大名手里，或者是说下边这些各个奉行这一块手里有兵有地，它是一层一层下来的。中国的举人进士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你乡绅更做不到这一点。那再加上中国是什么？诸子分家产，没有长子继承制，对吧？当然这个一个家族呢，三四代的时候就散了，行不成啊跟这个朝廷讨价还价这种稳定的势力，这是做不到的事情。那什么时候中国有了这样的这个势力了？最明显的是清朝末年，就是我大清末年的时候，对吧？清朝末年，朝廷让士绅在家里办团练，剿这个太平天国和捻军，让他们长了兵之后，湘军淮军一起来，中央马上就压不住了。曾国藩他们这些人还没，包括李鸿章，没有说就是把他推翻当皇帝，就已经算是真的算是怎么说呢？算是对大清，对我大清真是忠心耿耿的了。袁世凯就当然就不就直接练小镇新军，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这些人他实际上来讲，平时不让他们有兵，其实是有意为之的。但一旦说让他们有兵了，包括东南互保，包括这些什么不听他的话，那完全是可以的。朝廷一点招都没有，在太平天国没平多少年，我大清就完蛋套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所以这个跟国外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第二个毛病更要命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就是这帮人呢，中国的这个乡绅这个阶层啊，他只要是一出事儿，他就跑城里了，他消失了，就是兵火一旦起来，他直接就消失了。这个跟那个什么是不太一样的，那些人他跑不了，他有时候有些这种贵族是能跑的，但是领主你跑不了啊，领就在你的地里啊，你是不能跑的。所以说呀哈，就是中国的民变口号啊，就是一上来就一定是终极的，我就改朝换代，均贫富，闯王来了不纳粮，太平天国什么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这些东西上来就必须得是这打一个特别大的口号，就直接要改天换地，对吧？这些口号是没法谈判的，各位，你没法跟一支这个要无处不均匀的这个队伍坐下来商谈，那我减税减两成行吗？怎么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什么？要么全灭，要么咱就全赢，这所以打起来就格外的惨，这就是问题。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这个就是中国这种戾气在民间积压，像这样的这种狠法，就是一下就把人能够直接干成就说是一死四伤吧，或者怎么样，这种戾气在中国它是因为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就是包括像后来这种民变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它的残酷性，中国民间的这种残酷性，它是从大到小是一致性的， 他不是说民面是残酷，平时就不残酷，是这些小小的这种不讲理，没有办法去申辩，然后没有办法去让官府去把整个社会秩序支撑起来，或者是民间你不相信了这样的这个法律，对吧？或者政府的这种管制力，那他就会变得非常残酷。就然后这些人会把这样的这种残酷当成某种程度真正意义上的复仇者，就甭管你甚至于都不知道这个夏富刚这件事的真相，你就已经开始民间开始已经在同情他了。这在头些年已经有一些苗头，对吧？一直就有这些苗头，从杨家邓玉娇杨家，然后张扣扣，这个在民间我们一直其实是这个民族心里是不信任这件事，不信任政府的，不信任法律的。如果一旦说这些东西压不住了的话，就是这些心态压不住的话，因为你如果经济增长或者其他一些社会渐渐往好的地方走，那还好一些，对吧？你看到一些那个能够往前进步的，你会心里逐渐建立起这样的信心来。可是如果一旦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信心没有，那就是说它就像一个什么呢？你或者叫那个套娃一样的，或者是说我们在那个一般叫这个东西叫碎形，对吧？就是那个一个小石头跟一座大山，它的外形其实是有类似的，就是一层一套一层的这种东西。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你就会在中国社会当中一点点的看出来。所以现在目前来讲，原来你还知道杨家是怎么回事，你还是知道邓玉娇是怎么回事，你也能知道张扣是怎么回事。现在你甚至于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真相是什么的时候，大家的同情心已经直接就到了这个凶手这儿了。他是不是真相如何不重要了，对吧？我对你的信任，我对你整个体系的信任，对你整个宣传系统的信任，对你所有的信息的信任完全消失了。即使是说他能够写一篇长文把所有东西都给你弄出来，拿出一堆资料往这一搁，你相信他吗？我说实话，我都知道很多人不会相信的，这个就是原因。所以这现在这个国内的这些这个，从这一点上，各位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可言，对吧？很有可能它只是一次邻里之间的失和，另外一个人的心理上的失衡，对不对？那我不敢肯定啊，我只是这么说。那但是他所表达出来的整个社会的反应跟原来就不一样了。那有人说，那会不会就直接就是快民变的这个开始了？并不是这样的。这个中国政府说白了，原来我做过一期节目说中国政府出问题会出在哪儿，其中一条就是他没钱的时候，就是他真没钱了去把维稳经费给削减的时候，他现在还有这个能力去整体的进行社会的掌控，比如说他还可以去动员这么多的人，他必然要付钱的嘛，对不对？他要有辅警，是要有这个，需要有赔偿，是要把这些东西这人给撒到那块去，他的社会控制力还是在的。这个社会控制力取决于他的经济支柱能有多久。中国的维稳经费是非常高昂的，是超过军费的。那如果要是说他付不起这个钱了，那这个东西就会崩塌。但是他只要还有一天能付得起这个钱，像这样的事情就只能够是说反映整个社会的心态的变化，它并不会构成真正意义上我们肉眼可见的将来这个民变的一个基础。而且说实话，就以中国现在，我其实特别不想它民变。为什么？以中国的这个传统来讲，如果现阶段真的他控制不了这个社会，然后一下弄起来，你知道那个惨烈程度，说实话是我真的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就可能我杞人忧天吧，对不对？ OK， 那但是我真的觉得有点不敢想象。因为这个我因阅读历史，就对中国的这方面的这个民情以及这个民心还有我们这个文化就越警惕越害怕。这种残酷性是藏在那些整体文化的字里行间的，这个是挺吓人的一个事情。不过现在这个心态像这么转过来，整个社会都变成了这样一种状态，哎，这个会不会真的将来有那么一天，我其实心里不太好讲。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